每个人都在看着白玉京的，等着他的回答。桌上的珠宝黄金在灯下闪着令人炫目的光，但却没有人去看一眼。他们所要的价值当然更大。那是什么呢？是袁紫霞这个人，还是袁姑娘身上带的东西？朱大少看着白玉京脸上的表情，试探着道：
我们也知道，白公子和那位袁姑娘只不过是萍水相逢啊，萍水相逢而已。白公子当然不会为了他而得罪我们这些朋友吧。
白玉京冷冷地说道：你们不是我的朋友。朱大少急忙陪笑：
我们也不敢高攀啊，只不过像袁姑娘那样的女人，白公子以后还会遇见很多，这又何必？
白玉京打断了他的话：你们要的不是他这个人。朱大少笑了：当然不是。
白玉京看了朱大少一眼：那你们究竟要的是什么呢？
朱大少听白玉京这么一说，目光闪动，眨着眼睛：
那怎么的？白公子不知道？
白玉京摇了摇头，这朱大少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，缓缓地说道：
也许白公子还是不知道的好。
这个朱大少生怕白玉京也来分他们的一杯羹，所以还是不肯说出那样东西是什么。那东西的价值无疑比这里所有的黄金珠宝更大，可白玉京却更想不通了。袁紫霞身上哪有什么奇珍之物啊？她整个房间里一全都被他们翻过了。白玉京也看到了袁紫霞随身带的东西。这时姐朱大少说了：
依我看，这件事白公子根本就不必考虑，有了这么多金银珠宝，还怕找不到美如天仙的女人？
这时白玉京走到桌前，他伸出手来，慢慢将自己的珠宝一粒粒的捡起来，放回锦囊里，然后他就走了出去。他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出去。每个人都瞪着他，目光中带怀恨之色，但却没有人出手，因为他们还要等一个人，一个能对付长生剑的人，他们对这个人有信心。长夜犹未尽，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，但空气却是寒冷清新的。白玉京抬起头来，长长的呼了口气。他突然发现小楼上的窗户里被灯光映出了两条人影，一个人的影子非常的苗条，那无疑问是袁紫霞。还有一个人呢，两个人的影子仿佛很近，他们是不是正在悄悄商量着什么？朱大少、赵一刀、苗少天、白马张三和青龙会的三个人全都在楼下，那么楼上这个人是谁呢？白玉京手里紧握着剑鞘，他的手比剑鞘更冷，他实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到楼上去看看。长夜未尽，风中好似已带来了黎明的消息，变得更清新更冷。白玉京静静地站在冷风里， 他希望这风越冷越好，因为这风能让他清醒些。从13岁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在江湖流浪，到现在已14年。这14年来，他一直都很清醒，所以直到现在他还活着。无论是谁经历过他白玉京遭遇到的那些磨难、打击和危险，要想活都不太容易。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白玉京心里在冷笑。江湖中对他的传说，他当然也听说过，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，能活到现在，只不过因为他头脑一直都能保持冷静，所以现在他更需要冷静。窗上的人影仿佛又靠近了些，白玉京尽量避免去猜这个人是谁，因为他不愿猜疑自己的朋友。方荣香就是他的朋友，既然别的人都在楼下，那么楼上这个人是不是方荣香呢？方荣香无疑也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，也许比白玉京更有力量保护袁姑娘。袁姑娘就算投向方荣香的怀抱，也并不能算是对不起他白玉京，因为白玉京和袁紫霞之间本就没有任何约束，这样也许反倒好些，反倒没了烦恼。白玉京长吐出口气，尽力使自己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情，但也不知为什么，白玉京心里却还是好像有根针在扎他的心，而且刺得很深。他决心要走了，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也好，世上本没有什么值得太认真的事儿。他慢慢地转过身，但就在这时啊，他突然听到袁紫霞一声惊呼，那惊呼中充满了惊惧之意，就好像一个人看见毒蛇时发出的呼声一样。闻听呼声，白玉京人像箭一般窜上小楼，嘡的一声撞开了窗户。屋里当然有两个人，袁紫霞脸上全无血色，甚至比看见毒蛇时还惊慌恐惧，因为在袁紫霞对面站的那个人，这个人的确比毒蛇还可怕。就见这个人长发披肩，身子僵硬，一张脸上血迹斑斑，看来好像是一个僵尸。这人不是方农香。就在这一刹那，这白玉京心里不仅掠过一丝歉疚之意，一个人实在不该怀疑自己的朋友，但现在他也没有时间来想下去了。他的人刚撞进窗户，这僵尸已反手向他抽出了一鞭子，鞭指如灵蛇，是快而准呐。这僵尸的武功竟然也是江湖中的绝顶高手，那么白玉京身在凌空，既不能退，也无力再变招避闪。眼见长鞭将卷上他的喉咙，但世上还没有任何人的鞭子能卷住白玉京的喉咙。只见白玉京手抬，就在这么一瞬间，用剑鞘缠住了长鞭，他另一只手闪电般的拔出了剑，剑光是银色的，流动闪亮，亮得令人几乎张不开眼睛。他脚尖在窗根上一点，水银般剑光已向着僵尸嚓削了过去。这僵尸长鞭撒手是凌空翻身，骤然间满天寒星暴雨般的向白玉京撒下。白玉京剑光一卷，满天寒星突然间就全都没了。但这时 僵尸已当的一声撞出了后边的窗户。白玉京怎么能让他走啊？他身形乍起，可是眼角却看见袁子霞，竟似吓晕了过去。这些人就在楼下，白玉京也不忍将他一个人留在这里。那么是追还是不追呢？在这一瞬间，他实在很难下决心。幸好这时他听见方东香的声音：“什么事？”白玉京用手一指：“小芳，我把袁姑娘交给你。”一句话还没说完，白玉京的身子如箭一般的窜出窗子。谁知这个僵尸僵硬如木，这身法却快如流星。就在白玉京稍微迟疑的时候，他已纵出了七八丈外，人影在屋上一闪。白玉京追了过去，他的人已不见了。远处突然响起鸡鸣之声，难道他真的是僵尸？只要一听见鸡叫，就会神秘的消失。东方已露出淡青，视野也比较开阔。附近是空旷的院子，那树林还远在三十丈外。无论谁，也不可能在一瞬间纵出三四十丈，就连昔日轻功天下无双的楚香帅，也绝不可能有这种能力。风更冷，白玉京站在屋脊上，冷静的想了想，突然跳了下去。下面是一排四间厢房，第三间本是苗烧天住的地方，现在屋里静悄悄的，连灯光都已熄灭了。第二间屋子里却还留着盏孤灯，惨淡的灯光将一个人影照在窗上，佝偻的身形，微驼的背，正是那白发苍苍的老太婆。老太婆显然还在为自己的亲人的死而悲伤，如此深夜还不能入睡，也许老太太并不是在哀悼别人的死，而是在为自己的生命悲伤。一个人到了老年时，往往就会对死亡特别敏感恐惧。白玉京站在窗外静静地看着他，忍不住轻轻地叹息了一声。奇怪的是，人在悲伤时有时感觉反而变得特别敏锐。屋子里立刻有人问道：“谁？”“
我。”“
哎，你是谁？”白玉京还没有回答，门一开了，这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手扶着门，驼着背站在门口，用怀疑而怨怒的目光打量着白玉京，又问了一句：“你是谁呀？来干什么？”白玉京沉吟道：“刚才好像有个人逃到这里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惊动你老人家。”老太太一听，好像似乎生气了：“
人？半夜三更的，哪有什么人的？你是不是活见鬼了？”
白玉京知道老太婆心情不好，火气难免大些，只好笑了笑：“
也许是我错了啊，对不起，抱歉。”
他居然什么都不再说了。白玉京抱了抱拳，就转过身走下院子，长长的伸了个懒腰，仿佛觉得非常疲倦。就在这时，白玉京听到了咕咚一声，那老太婆竟倒下去，疲倦、悲哀和苍老，就像是一包看不见的火药，突然间在老太太的身体里爆炸，将老太婆击倒。白玉京一个箭步窜过去，抱住了老太太。老太太的脉搏还在跳动，还有呼吸，只不过都已经很微弱。白玉京松了口气，用两根手指掐住了他鼻下的人中， 过了很久，老太太苍白的脸上才渐渐有了血色，脉搏也渐渐恢复了知觉，但她的眼睛和嘴却都还是紧紧的闭着，嘴角不停的流着口水。白玉京轻声的说道：“老太太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！”老太婆突然长长吐了口气，眼睛也睁开了一些，仿佛在看着白玉京，又仿佛什么都没看到。白玉京接着说道：“你不要紧的，我扶你进去躺一会儿就没事了。”老太婆挣扎着喘息着：“
好，你走啊，你用不着管我。”
可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白玉清又怎么能抛下老太太不管呢？他用不着费力就将她抱了起来，这也许还是他第一次抱着个超过30岁的女人进房间。棺材就停在屋里，一张方桌当了灵案，点了两支白蜡，三根线香，香烟缭绕，烛光暗淡，屋子里却充满了阴森凄凉之意。那个小男孩伏在桌子上，也像是个死人般的睡着了。小孩子只要一睡着，就算天塌下来也很难惊醒的。白玉京迟疑着，还不知道该将这老太婆放在哪里。可就在这个时节，突然间老太婆的人在白玉京的怀里头一翻，两只鸟爪般的手掐住了白玉京的喉咙。这个老太太出手不但快而且有力，白玉京的呼吸立刻停止，一双眼珠子就像要在眼眶子里头蹦出来一样。白玉京的剑刚才已插入了腰带，片刻就能抓住这个剑棒，但此时他已没有力气拔剑而出。老太婆的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，一张悲伤疲倦苍老的脸突然变得像一条恶狼，他手指渐渐用力，咧了嘴，狰狞的笑道：“长生剑，你去死吧！”这句话还没说完，突然他感觉到有些冰凉的东西刺入了他的肋骨，是一把剑。再看白玉京的脸，非但没有扭曲变形，反而好像在微笑。这个老太太突然觉得自己被掐住了，绝不像是一个人的脖子，却像是一条又滑又软的蛇。然后又是一阵尖锥般的刺痛，使得他食指渐渐的松开，剑已在白玉京的手里，剑尖已刺入了这个老太婆的肋骨，鲜血已渗出，染了老太婆刚换上的新衣。白玉京看着他，微笑着说道：“
你的戏演得实在不错，只可惜啊，还是瞒不过我。”
老太婆的目光中充满了惊慌恐惧，颤声地说道：“
你早已看出来了。”
白玉京笑了：“真正的老太婆醒得绝对没有这么快，也绝没有这样重。”
剑光一闪，白玉京一探手，削去了他头上一片头发。
老太婆苍苍的白发下，头发竟乌黑发亮，如绸缎。老太婆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你怎么知道老太婆应该有多重？”
白玉京笑了：“我就是知道。”
他当然知道，白玉京抱过的女人也不知道有多少，
很少有人经验能比白玉京更丰富。老太婆的筋肉
应该是松土，骨头也是青铜。但是白玉京抱起这个老太婆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绝不会超过35岁。35岁的女人如果保养得好，身体依然是坚挺而富有弹性的。这时老太婆说，现在你想怎么样？
这就看你了，
看我，
看你是不是肯听话。
哦，我一定听话。